建造圣殿，因为他们受到外邦的攻击，甚至君王下令，以致他们圣殿停工了。所以哈该跟撒加利亚写了两卷书来勉励他们。但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四辆车的意象跟骑马者的意象，你们都讲了马，颜色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在讲第一个意象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马的颜色不重要，不要花精神在解释这段圣经花在马的颜色上，这红马代表什么，白马代表什么，黄马代表什么，这不是这个一段信息的重点、啊、马不是这个重点，这个重点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在这个骑马者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这边有几句话非常重要，见全地都安息平静，然后呢说我恼怒那安逸的列国，这边讲了好几个字，安息平静安逸。为什么遍地都安息平静神恼怒呢？因为那些列国好像欺压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没事了，所以呢那些百姓被欺压也没有办法来做任何事情，所以神恼怒呢安逸的列国。安逸这个字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用的时候看他用在哪一个情形，用在这里是不好，安逸 就既然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就安逸了，所以有时候安逸反而会是问题。所以我们信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安逸？我今天很安逸于这个现状、啊、我今天在教会聚会很好，我们有团契很好，我就安逸在这里了，别人外面这个外面非常乱，但是我在这里非常好，这不是今天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所以安逸并不一定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那边电脑好，然后呢第八个意象，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呼叫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这个安慰其实是休息的意思，是 rest 休息的意思。为什么北方？以色列仇敌一般怎么样？在北边跟南边，北边有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南边是埃及。以色列正好处在这个南北之间，所以他们一打仗，这个以色列是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这边讲北方安慰了我的心，因为北方的这些敌国已经被制服。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预言的角度来看，你知道北方将来在这个哥格跟米罗斯米色土巴那边有一批军队将来要来攻打以色列，所以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这些也都要平静下来。其实撒加利亚书我上次也讲过，最后的9章到14章讲到弥赛亚的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所以撒加利亚书讲到将来的事情，从那个时代讲到后面是非常完整一件书。这八个意象成为一体，第6章，然后第一章后半段到第8章又讲到这个一些的归纳当初生活的情形，然后后面6章讲到往后的预言，讲到耶稣基督要进耶路骑驴进耶路撒冷跟他的再来。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从这边这段经文不太好解释，铜山两个铜山当中出来四辆车，代表什么信息呢？两个铜山中间出来了四辆车，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功课？我要先看看这个铜山，一般有两个解释。有人说这铜山是这个圣殿前面两根铜的柱子，这柱子非常的高大。高大概27英尺，再加上30几英尺，加上头非常高。然后呢，它的周围呢大概18英尺。有人说这是两根铜柱，因为铜才常常用来做坚固的意思啊。这边说铜墙，对啊，在耶利米书说，我使你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啊。他们所以有人说这是讲到这个铜柱，有少部分是这样解释。那有一些部分有些人解释认为这两个铜山呢是指着耶路撒冷附近的两座山、 就是锡安山跟橄榄山，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两座山。锡安山常常形容这个神的所在，橄榄山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常常去那里。所以有人说，因为在诗篇125篇这边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锡安山是大君王的京城，所以有人说这两个同山是指这两个山，但是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解释。我们知道圣经上讲了很多的山，圣经上讲了非常多的山。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圣经中讲了三十几座的山，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你可以好好去读每一座山，每座山都有它的意义存在，你可以花时间好好做一个，做你的灵修，你读完之后可以用这个山成为你一个祷告。山是神的祝福，神的帮助，可是海是神不喜欢的地方，海里面藏了各种的污垢，所以山，圣经上讲了很多的山。我们稍微看几座很简单的，亚拉腊山，第一座山，圣经提到方舟停留在那里，洪水之后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但应该在今天土耳其的境内。然后我们很熟悉的西乃山，神颁布律法，西乃山。我们在亚拉腊山，神洪水时候神拯救人，在那边留下一个记号。西乃山，神颁布律法，要告诉他的百姓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话。然后橄榄山，耶稣升天的地方，耶稣从那边升天，见说他怎么样从那边去，还以后再来，说耶稣第二次再来，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这山并不高，从耶路撒冷朝东，你可以看到那个山，橄榄山。那边有很多的这个教堂，反正耶稣足迹到的地方都盖一个教堂，橄榄山。所以我想这边两个，这个铜山，我个人觉得这个山确实是一个山，山是什么？跟那个铜柱不能比，山非常的宏伟高大，有些山非常高大。特别像了这个世界最高峰，那个爬上去几万尺，这个很不容易，空气稀薄，很多人爬不上去，很多在那边，很多又为了爱山的人又爬山而丧命的许多人。那么再看看这个铜山，所以这个山是用铜来形容，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个铜。铜的话，我们能 记得铜的祭坛，祭坛是铜的，用皂荚木做后包上铜献祭的祭坛，所以告诉我们这铜怎么样代表这个审判，若是我们不献祭，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受到审判，所以祭坛是铜的。另外还有一个讲到铜蛇他们在西尔山，因为他们抱怨神要火蛇进入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呢，神跟摩西说，你做一个铜蛇，他们仰望铜蛇就必得到医治。所以铜蛇，铜蛇代表审判，代表救赎。其实审判跟救赎是两面。你如果不回到神的面前，你灭亡；你回到神的面前，你得到救赎。凡你仰望铜蛇的，得到医治；不仰望铜蛇的，你就死了。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两面的，就像十字架，公义跟慈爱是两面的。神的公义，罪的刑罚是死，但是呢，神的慈爱，说你来到耶稣面前，他的慈爱，你接受他的救赎，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都是两面的。所以这边讲到祭坛跟铜蛇，这是两面的。所以我们这样就很清楚，这个铜山到底这边有什么意思。我们讲到这是一个审判的，讲到审判的神，那个使者是从两个铜山当中出来，那个使者那个四个马就像那个四个峰，他是一个审判的。所以呢，神要审判列国。我们如果看先知书里面，他屡屡的讲到巴比伦、亚述、摩押，神都要审判，神要审判列国，记得很清楚。很多国，很多已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列国都灭亡了。说神要审判，今天世上的列国，神一样要审判。你看今天世界的败坏，神要审判列国，神也要审判世人。我们读过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凡是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要审判世人，神也要审判他的选民。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神更要审判基督徒，我们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但这个审判跟生永生跟永死是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工作的审判，是一个是否得到奖赏的审判，是否被邀请进入羔羊婚宴的审判，是否在天国里面与耶稣一同作王的一个审判。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说，无论我们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的力量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自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说基督有着福气，我们不用经过永刑，但是呢，我们那一天站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怎么样交账，我们怎么样交账，我们是每天要思想这个事情。当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我想我们行事为人会不一样，会不一样。我们所看重的东西不再是世界的东西，我们看重的是主所喜悦的东西，是他的心意的所在。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这非常重要。我们在有限的日子里，怎么为将来那个天永生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得他的喜悦。我们今天所做这些是为了将那一天来到，为了当有一次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天空空中迎接圣徒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像那聪明的童女，有灯预备油，我们要像那有两千五千的来去继续的把它赚回来，而不是埋在地里。我们想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见铜山是审判神的审判，因为那时候那些列国欺压神的百姓，神审判他们。但我们刚刚讲到铜蛇拯救了神，神拯救求告的人。我会讲几篇诗篇，诗篇很多大卫写的，因为大卫在人生当中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候，特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躲在洞里到处东奔西跑，但是他紧紧的抓住他求告神，他说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弟兄姐妹，有没有困难？有，我们人生遇到很多困难，我们是用自己的方法呢，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告神，神就要帮助我们。但求告是有条件的，我们等一下看还有条件的。然后呢，寻求神，诗篇三四篇是大卫到亚比米勒那边，后来呢，亚比米勒的臣子说，这不是非利士人，这不是他们妇女唱歌说保罗杀扫罗杀死先前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非常害怕，就故意装疯啊，就吐唾沫在墙上乱画，然后就写了这篇诗篇，他就马上离开了那里。他们亚比米勒说，这个疯子带来干嘛？他写了这篇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我们在这个时代有没有恐惧？疫情当中，我向弟兄们非常的害怕，今天还是一样，变异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形，我们还戴着口罩，从去年三月开始改变了整个世界，我相信我们都害怕。但是谁是我们的帮助呢？谁来救我们脱离这些？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如果今天你还不认识耶稣，耶稣是你的盼望，我有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有耶稣来帮助我们。神也扶持那些帮助那些软弱的孤儿寡妇寄居的，这神意在心意，这些弱势的神非常爱。我们看耶稣在世界上跟他常常在一起，就是那些贫穷瞎眼瘸腿那些无有的。我今天要特别在这里为杨辉说一句话，我跟他有好几次交谈，他每一次都跟我讲到说，你一定要去到教会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让他能够回到了广州，目前在广州，他8月3号可以回到福州。他说谢谢弟兄姐妹为他捐钱，为他祷告。他每次说你一定不能忘记，我差点忘记了，所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他非常的感恩，每次都跟我提到这件事情。他说我怎么样报答你，以后我赚钱。我说你不用，你去传福音，你去帮助别人， 所以神怜悯这些软弱人，可是我们常常我们不一定有耶稣的心肠，求神给我们看见那些软弱，我们发出从里面发出怜悯的心肠。人都有恻隐之心，何况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世界上的人，那些被欺压的人，他为他们做高台，在患难时候、做高台，神要帮助那些欺压的人，他是拯救人的神，他要拯救谦卑的人。神要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神谦卑的人，你骄傲，你得不到神的帮助，他以为我自己能做什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重担交给他，不要再用自己来努力，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我们都有各种方面的困难，来到神的面前。更重要，心存诚实的人，神要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要怜悯这些人，我们的心神都知道，人不一定知道，神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口里还没有说的话他都知道，神知道我们。所以神要帮助这些人，要拯救这些人。所以这个两个铜山，这个铜，我想这是代表审判，代表拯救。但我们看到在这段诗里面讲到说，他们的这四车辆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这天的四风，风的诗里面常常讲到圣灵，是灵，要往普天下的主面，从普天下的主神面前出来的，他们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在遍地走来走去，神的使者叫在遍地走来走去。今天神的使者也是一样，在遍地走来走去，在观看世界上人，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这些不道的事，这些凶恶的事，这爱的有爱的，这慈善的事，神都看见，他眼目遍察全地。在诗篇68篇说，833是神的山，833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呐、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这是讲到这个神呢。这边讲到四风，讲到这个神可以把一个民族整个抛散在四处，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神他被抛散在各地，神也可以把他召聚回来，他可以把这些人从各处召回来，他是掌管这个宇宙，神在遍地在整个宇宙当中运行在工作的。我们看这是他是全地的神，全地的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把人方安放在不同的地方，他也是在全地行奇事的神。我们知道他在埃及所行的，今天从新约里面还不断提到，神还不断纪念在埃及行了多少的奇事，在整个旷野这40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了多少奇事，今天他也在他教会当中行了许多奇事，看到许多宣教士他们去到不同地方，神用神迹奇事来帮助他们，然后神在遍地施行拯救。我们很快的看，最后我们要看在全地的同在，神与他同在。特别我们知道在哈该书里面说耶和华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有这句话多么宝贵，因为有一天神说我与你同在，你会很高兴还是很害怕？神同在，到时候我一切他都看见了。其实我们他不要说同在，他已经知道我们的。我们的神同在的时候，神就祝福，对不对？约瑟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神同在。然后在后面，其实撒加利亚书最后第14章讲到，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最后我们要看到撒加利亚书的结局，神要做全地的王，他的同在是要在全地做王。我们知道将来千年国度，神要在地上做王， 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要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同作王。说神的同在是好的，我们真是巴不得神的同在，神同在我就凡事顺利。我们渴慕耶和华的同在吗？渴慕，怎么样让耶和华同在呢？好，读圣经，在里面寻求看怎么样与神同在。好，看看约瑟的一生，看看大卫的一生，看着摩西的一生，看着一个甚至一些好的基督徒的见证，看他们的一生，穆安德烈的一生，看着他们的一生，神怎么样与他同在。但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更重要的是，教会需要耶和华的同在，教会需要耶和华的同在。我信弟兄姐妹看的那个教会复兴系列有七篇的信息，第一篇就讲到神的同在，教会神的同在，教会才会复兴。神不同在，教会不会复兴。复兴不是一个聚会说今天、你如果看了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办一个复兴聚会，教那时候就复兴了。复兴是神的作为。我特别喜欢第一篇，他说一个不断的一个模式不断在重演，当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一群基督徒出来祷告，然后神同在，教会就复兴。今天我们是有困难，有困难多多，但是我们有没有做第二步呢？我们有在一起祷告呢？教会的复兴需要祷告。当我们在一起祷告，为神的降临，为神的临在临到教会来祷告的时候，神要临到教会。那今天我们常常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没有了。它里面讲到、三次的这个历史的复兴运动都从祷告开始，祷告人就涌进了教会。我们不是邀请教会来填满人数，是人自动涌进教会来。所以请弟兄姐妹回去花时间看那七篇的信息，非常好的一个讲章，非常好的信息，非常实际。我跟你说非常实际。我们八月一号同工会，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有什么建议。我希望有很多弟兄姐妹去仔细花时间去读、去听。我是一面听一面看文字档，然后 highlight 重要的部分。教会的复兴必须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必须有一群基督徒愿意跪下来来向神呼求，省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在极度的困难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唯有神的同在，教会才会复兴。难道我们不希望看见教会复兴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第八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从两个铜山当中出来的四辆车，他们在遍地看见你走来走去，特别是往北方去的看见那边的平静，因为主已经得胜。今天我把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感动弟兄姐妹，也激励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的同在，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好让你临到你的教会，好让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教会需要你同在，我们每个人也需要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也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每次我们读经、在祷告的时候，就你常常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向你呼求，临到你的教会。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像那个浴室那么脏乱，没有从来不打扫，而是我们把我们的心清洁干净，好让你能够被邀请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乐意打开门来接待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启撒迦利亚书的八个意象，让我们看见你借着你的仆人哈该与撒迦利亚写下这两卷书信，来帮助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我们就看见圣殿就继续恢复，圣殿就终于完成了。所以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用起立来唱回应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神降临的荣光，那么这是我们的盼望。